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第三章所讲的就是平安记，平安记这个记是讲到基督徒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相交，与神团契，你和我来亲近神的唯一的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道路，没有一个单一的记可以完整的表达耶稣基督的奇妙以及他无穷的荣耀。就像新约圣经是用四本福音书来描述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在利未记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五种的祭献祭来表达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工。我们在这里看到平安祭和燔祭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所以平安祭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祭礼。平安祭不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带来的平安，因为那是与罪有关系的，是归在非馨香之祭之下，是讲到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甘愿受死，成为我们的平安。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20-22节所说的，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这是哥罗西书一章20-22节。接着啊，我们知道我们讲这个平安记所讲的不是指这个平安，而是指圣灵带给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和天父相交所得到的平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2章13-22节说到很具体啊，大家注意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13-22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天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这段经文我们要好好的去默想。平安记啊，这里讲了平安记所强调的不是借着他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基督把平安带给我们，而是因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基督自己就成为我们的平安啊，这里不一样啊，不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基督把平安带给我们，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基督自己就成为我们的平安。这是说到他是我们所有信徒所以是能够聚在一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与神能够相聚在一起，就因为我们有这个平安祭耶稣基督。基督是唯一可以拆毁的阻隔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教会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的这个高墙，在基督里面拆毁的，我们可以都合而为一。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且能够与神亲近。你看，只有基督徒可以分享在基督里面的奇妙，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荣美。借着耶稣基督，基督徒也可以与神相交，又可以彼此的团契。这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这些经文也非常的好，讲到我们跟神相交。平安祭就是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只有当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后，相信了，彼此之间才能够把距离拉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叫我们跟张三李四套交情，我做不到，我不想做这种事情。但是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呢，没有人事物啊可以阻挡我们跟他相交，因为在基督里面可以相交，在基督里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大家平起平坐，是神家里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欢喜快乐。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章，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人贡献贡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平安祭的意义非常的广泛，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宝血，罪人就可以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就可以与神相通，可以与神团契。基督和他救赎的工作所成就的这个和睦、这个平安就在里面了。不过平安祭所强调的是人与神可以彼此相交，很奇妙。福音对一个罪人的呼吁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的，神对罪人就是说，神就对你跟我说，你败坏的，你失丧的，你远离了神，所以我要将你交在永恒的黑暗里面。那么如果神是这样做的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天使天君仍然都要歌唱颂赞他的圣名。但是因为神悦纳基督，他就成就了一切，就可以使你使我，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福音的信息，这个福音就是神与人和好了。问题是，你与神和好了吗？神悦纳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这个就是福音要传达给我们的大好的消息。神已经转向了罪人，你愿意回转归向神吗？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神就会接纳你。愿你能够接受基督和他为你所付的代价，你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呢？但愿我们都愿意与神相交，你就会领受到平安祭里面所说明的这个平安，我们与神建立好的关系。平安祭有几个地方跟燔祭，我们谈过的燔祭不一样，燔祭只能够献公的牛，平安祭公的母的都可以，只是不能够献有残疾的。献祭的人他们所见到的基督，所认识的基督，不可能，绝不可能像神所看到的基督那么的完全，我们因为太有限了。燔祭是表明了是神眼中所见到的基督，在平安祭里面献祭的人只是略略的领悟到基督的荣美，在平安祭里面神让那些献祭的人可以认识基督，所以神许可人献上母的牲畜，就是母的牛。献祭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的领悟在神眼中的基督，因为基督是太奇妙，只有神自己才完全的了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到目前为止都好像跟燔祭很相似啊，这个平安祭跟燔祭很相似。接着我们再看，接着来看第三、第四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在这里就要，这里就跟燔祭不一样，平安祭跟燔祭不一样的，在燔祭要整只都要献上去，整只的牛羊都要放在坛上，但是在平安祭里面呢，只要献上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指为是最精华的，最精华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脂油和内脏，它代表了耶稣基督的属性里面呢，隐而未现的，我们不太明白的，它的丰盛，它的宝贵的特质，是无比贵重的珍宝，这些只有神自己他才知道。有时候当一个伟人啊，一个好人，他公然受到别人的无情的恶毒的攻击的时候，那只有一个爱他的人，认识他的人可以体会到啊，这个人的优点。在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一位啊相当好的一位传道人，他跟他的家人啊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但是当他遭人恶意攻击的时候，他的家人和我都知道那些都是谎言，因为我认识他。同样的，有很多对耶稣基督做攻击的人，他们所攻击的所说的这些都是谎言，不实在的。许多人说基督教的事我都不懂，有些确实我也不懂，但是神知道，神比我们懂，神比我们认识基督比我们多，比你我都很透彻的完全的认识他的儿子基督。神看到基督内在的完美的生命，我们其实对他认识很有限。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节，保罗曾经这样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表示我们对耶稣基督所认识的很有限啊。接着我们看利未记三章五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上的燔祭上，就是在火上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我们看到平安祭要在燔祭的坛上焚烧，代表基督也是全然的献身，以及耶稣基督他以人子的身份所受的试炼和苦难。这里我要特别指明的，这里说到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不是讲到他的工作，就是耶稣把他自己献上，而是耶稣基督他最完美的他的生命在坛上献上。在这里他不是讲到他畏罪受死那部分，主耶稣他受苦不只是单单只是为了世人的罪而已，甚至他在十字架上前三个小时，主耶稣的确是为世人加给他的杀在身上的受害的罪受苦害，但是最后三个小时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是神的儿子他把自己献在祭坛上，所以在后面的三个小时黑暗就满布了大地，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节所说到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这个赎罪祭就是他把自己献身，他自己本身献为赎罪祭。所以我们看到平安祭跟燔祭是一样，要一同的献上，一同献上才看见耶稣基督他所蕴含的珍贵和荣耀，太珍贵的，太荣耀的。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人向耶和华 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在这里代表耶稣基督的赎性的各种的比喻当中，用羊羔是一个最特别的表达的方式。所以在平安献平安祭的时候，献羊羔献上去也是非常合适的。接着我们也看到提到说，去世的公牛和小母牛犊啊，这是去世的啊，就是讲到把它那个生殖的部位把它去掉，代表主耶稣他仆人的做仆人的事工。所以把那个生殖那部分公牛的哦，要必须要是圈养的啊动物，用来背负重物的，用来犁田的公牛，在当时候代表那时候因为交通运输还有商业贸易啊，所以公牛是人类的奴仆，为人做事的，也是人的朋友。所以公牛代表了耶稣基督他仆人的形象，在马可福音所展现的，我们知道就看见耶稣基督他有一个仆人的形象，他所做的工。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他不是人类的仆人，供人使唤的，受人差遣的。在马可福音所教导的是什么呢？那么马可福音是教导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仆人，他来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相反的，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看到用羊羔代表基督，表示他是用他的人子的身份。那么这个人子的身份跟人类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人类有生有死。好，你要注意到当主耶稣开始服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就四喜约翰啊就有这样的说，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讲到就是耶稣基督的服侍。后来呢，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施洗约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这是指到耶稣基督的尊贵的身份。一开始这个神的羔羊就具备了为罪人的世人的罪受死的特质跟能力。我们看到在旧约亚伯献祭的时候，是人类献给神的第一个祭，用什么献的呢？就是用羔羊。所以我想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后，神给他们羔羊的皮来做遮羞。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也说得很清楚，基督代替了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这是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啊，说到啊耶稣基督他像羔羊一样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用羔羊来比喻啊耶稣基督啊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也称为羔羊。我们有看见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五章六节，启示录五章六节也这样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我们看到将来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要在他荣耀中再来到啊地上。在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也看见，在启示录六章十六十七节说到，向山和岩石说啊，这里说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的？讲到这位啊，耶稣基督被杀过的羔羊啊，他是做宝座的， 羔羊的愤怒啊，最愤怒的日子，所以耶稣变成一个审判主。所以在旧约当中，献祭各种祭当中，最能够完整代表基督的就是什么？就是羔羊，用羔羊来啊描述啊基督的身份，他的工作。接着我们来看三章啊，第三章八到十节啊，利未记，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的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这里我们看到献祭的这个仪式和其他的动物献祭的仪式啊是一样的，脂油是属于神的，是动物身体的精华的部分，就是把最好的要献给神。在很多的经文也是说到脂油啊，这个脂油是代表最好的意思。在尼希米书尼希米记第八章十节说到，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在以赛亚书五章六节也说到，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啊，提到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也说到，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快乐。所以我们啊，今天虽然有人谈到减肥啊，所以才不吃脂油，可是当年这个油脂脂油是动物当中最好的部分。神宣告说，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都是什么？都是属神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要所要的就是最好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平安祭啊非常奥秘、很完整的一个真理，在这里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啊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他的宝血，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与神团契。但是这种团契是要有条件的，如果我们与神相交啊，基督徒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交。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这里包括说啊，主耶稣他也是在他的邀请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啊，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大家很熟悉，我们特别记得神对我们的邀请，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基督啊对你我的邀请，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基督所流的宝血，他就赐下了安息，这是我们得到救赎的人就有安息的。接着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三十，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是啊，太奇妙了啊！神的应许。接着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应当啊知道啊，一个基督徒在神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献祭里面那个脂油，脂油代表什么呢？代表也是代表安息。我们也把这个最好的，我们应当每一个人啊信主以后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就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完全献给神、奉献给神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得到啊神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啊真正的安息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谈的啊就是啊所献的这个平安祭啊。我们献过听过啊燔祭的啊，听过也燔祭、 今天我们所谈到的是平安祭，记得这个平安祭基本上也是指到耶稣他完整的他的神性，非常的奇妙。从这里啊，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爱也临到我们今天众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本来是死在过犯当中，耶稣基督这来承担了我们的罪恶。不但如此，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耶稣基督很愿意与我们相交。不晓得你有没有啊，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成长，更多的认识基督。所以看到旧约里面的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显明这个基督是一个何等完美的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